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们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时间。好，今天呢我想来谈一个问题，好，就是关于我们对我们亲人的判断。好，他们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接受主，然后就去世了。好，我们就认为他走的时候没有接受主。好，我们下这个判语是否正确？好，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因为你是鉴察人心的。我们人只看外貌，我们也很多时候把我们判断外貌的这样的标准应用在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舍身上，然后我们按照我们的标准去判断他们。但是感谢主，你才是审判官，而且你是大有怜悯、大有慈爱的审判官。我们相信将来在天国的时候会见到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亲人、朋友、邻舍。主啊，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家人、把我们的朋友交托给你，特别我今天也特别为我这位主内的姊妹祷告，求主你安慰她的心。她现在正在去回家奔丧的路上，主啊，求主你保守她平安，求主你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使我说当说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今天的这次答疑哈，是因为今天一早的时候，我一个姊妹一个从未谋面，但是我们真的是这位姊妹一直是在支持我，而且也在借着我在网上听得到哈，她自己也在成长。然后他今天早上告诉我说，他父亲几天前去世，现在他在奔丧的路上啊。然后这位姊妹充满了自责啊，然后他特别可能伤心的就是，他告诉我说，他父亲到去世之前都没有接受耶稣哈。那么我就想就这一点来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哈，因为我也有文字写给这个姊妹的，但是我觉得文字不足以表达我想要完全表达的意思。两点哈，就是首先我们的亲人尤其是我们热爱的、挚爱的这种亲人去世的时候，活着的人按照心理学的常理统计，这些哈都有数据的，他就是会自责的，他不可能说啊死了然后就怎么样。尤其是当我们的亲人独自离开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自责，这个是非常普遍、非常正常的啊，因为你自然就会觉得自己照顾不周啊，自己没有陪在他身边，然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愧疚、负罪感，那这个是我们的通常的反应哈，人之常情。因为圣经说过，爱是常以为亏欠啊，所以当我们觉得亏欠别人的时候，说明我们心中有爱，我们对我们爱的人，我们才会觉得亏欠啊。所以，这个是人之常情，也是我们爱上帝的人的必然的，会这样的。那就算我们不是爱上帝，但是我们因为心中有上帝的爱，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因为自己活着而特别感到有负罪感。像有些极端情况，比如说08年地震，在北川，在一些地震地带哈，很严重的地方，特别是学校里头，有些老师幸存下来，学生地震当中丧命了，那其实这些老师他们就会感到非常的痛苦，他们会有时候甚至会遭受那些死去学生家长的指责啊，觉得你们为什么又活着，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就死了啊。那么我以前不知道这些会有这样的一种事情哈，一种心态。结果08年之后09年啊，是那个我们当时还有安泽中国，现在安泽中国在中国已经没有了啊。那么当时安泽中国还在中国服务的时候，就邀请了罗马琳达的社会心理支持小组就请他们从罗马琳达专门就到我们四川的大理县，四川的理县不是大理，理县啊，我们四川的理县去做社会心理支持，专门针对这些在地震当中幸存的老师们 结果这些老师们在一年之后，他们的这个创伤真的是非常严重。他们就是觉得，为什么他们要活下来？为什么他们就活下来了？他们觉得他们活下来就是罪，就对小死去的小孩子的罪。那实际上社会心理知识就是想要疏导他们啊，让他们能够正常的生活，不要有那么重的负罪感。那么这些负罪感，我们做儿女的，我们会觉得自己照顾不周哈，那个子欲孝而亲不在，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叹。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情绪，啊，我们的情绪是会有这种自责，这都是我们的第一反应。但是我们要很快步入到这种伤心，等我们把后事料理完之后，我们就会伤心，沉湎在伤心当中。那在伤心和痛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把父亲或者母亲去世亲人的照片拿出来，不断的翻看、回顾。哈，你如果是朋友在旁边或者爱人在旁边，就可以专门拿时间来跟这个特别感到伤心的这个亲人，我们大家共同回顾啊，这个父亲。其实我们的丧事礼拜，还有就是包括如果是单位办丧事，就是丧葬礼和后事处理后事这一系列的程序，其实它都是在让我们有仪式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亲人已经去世，然后我们应该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我们应该把这个事情要慢慢的要让它过去，让它过去，让我们的亲人埋藏在我们心里面啊。但是呢，仪式过后一定是会有一段时间我们是会伤心的。那这段时间中国传统会说啊，千万不要再提他父亲的这个事情了，或者他失去亲人的事情了，免得他伤心。不是的，用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一定是要花时间要让他回顾，要让他明确的缅怀了，深切的悼念，深切的缅怀了自己的亲人过后，然后要让他明确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了，要接受这个事实啊。他如果一直否认，一直沉浸在伤心当中，是不可能让他的心理慢慢恢复平静啊。所以他要经历伤心，要让他伤痛，痛至极点，让他伤心，让他哭出来，然后到最后要他要接受治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接受治愈就是我们多向神祷告啊，包括找朋友倾诉也可以啊，更多的是向神祷告，神会医治我们，让我们慢慢从悲伤当中出来。尤其是我是觉得我这个姊妹，她跟她父亲关系应该是非常好的，他们朋友圈里经常，前不久还大家就是一起出去，到外面去旅行哈，她父亲我看着面孔也很和蔼的，那么。这位姊妹她担心，她就是觉得她父亲，是好像没有信主哈。她给我说了一个，那其实我就跟她说，我说其实父亲，我说的这个真的就是叫做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人，但是我就能够告诉她的，能够宽慰她的就是父亲走得非常利索啊，这个真的是上帝对她爱的明证啊，所以。他的父亲没有接受主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说我们的亲人没有接受主，我们说我们的爱人没有接受主，我们是什么意思啊？你其实刨根问底，意思就是他没有跟我一块读圣经，没有跟我一块听到，没有跟我一块上教堂唱赞美诗祷告，没有我认为的信徒应该做的一二三四。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认为我们的亲人没有信主啊，动不动就这样给别人把帽子给戴上去了。我呢是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冤枉了我们的亲人啊。很多时候我们的亲人不反对我们，其实这就是圣灵在他们心中啊。像这个姊妹，其实她父亲肯定知道她是信耶稣的，但她父亲跟她一块出去旅游啊什么的，父女关系挺好啊。然后。上帝在每个人身上的亮光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很多时候是拿我们所知道的亮光啊，你信了主后你就应该怎么样，你就应该有些什么明确的表现，我们是这样来衡量信主。但是上帝对人，他鉴察内心，他知道人的每个的经历不一样，所以对于上帝的接受程度以及表达自己对神的敬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我们中国这么一个存在着这么样的一个政治压力、社会压力的啊，这样的一个对宗教有排斥、是个无神论国家的地方， 很多人他是不会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去表达他的宗教信仰的。我觉得一个人他愿意与人为善，他存着敬畏之心，他不愿意整人害人，一个人他心中他能够是常常的怀有善念，就说明圣灵是在他身上的。那至于你说他有没有接受耶稣，这就是上帝去审判的。如果我们今天就可以给我们的亲人下个结论的话，那还需要上帝干嘛？那在这里呢，我就想对我这位朋友说哈，这位小姊妹说，你相信上帝爱我们吗？你相信上帝比我们更慈爱吗？还是比我们更苛刻？我就相信我的上帝比我更慈爱，我是那个苛刻的一位啊，我是那个非常挑剔，用审判的眼光去看待我周围人的那一个。但是我感谢上帝的就是，他连我他都要拣选，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真的很糟糕的人，他连我他都怜悯，他怎么可能不怜悯那些我觉得比我都好的那些，但是没有像我这样公开的这样去说自己信上帝的人。我不相信他不会怜悯他们，他不会了解他们，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不爱他们，我不相信他没有以任何方式在他们心中给他们心中有圣灵。所以我不对我周围的亲人轻易加判断，就算他们表面说他们是什么无神论或者什么的，我都不愿意说他们就真的就没有上帝。我看他们的为人，我很多我看我周围亲人朋友的为人，我觉得真的就像罗马书所说的有律法的上帝按着律法审判，没有律法的上帝就按着他们的良心审判，只要他们愿意遵照自己的良心去行事，上帝就会按照他们的良心审判他们，就会下降到他们的高度，正如上帝下降到我们的这种高度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希望我们大家，我们把我们的亲人，尤其是我们去世的亲人，都交托在我们神的手里。我们神是慈爱的，我们的亲人交到神手上是安全的，是平安的所以有很多我们世界上，我们在世界上生活就是会有很多遗憾纵然我们是十全十美，尽到了我们的所有的本分，我们如果遇到亲人突然去世，我们不在身边，我们还是会自责今天把这个理由堵上了，明天会有另外一个理由。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依靠我们这位上帝，他就是在患难当中，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挺身而出来在我们身边的这个主就是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越需要有这样的主，越需要投靠他，使我们不至于沉沦不至于太伤心我们相信我们的亲人他们跟我们能够生活在一起，就说明他们根本不排斥天国，他们不排斥与神的同在，所以神一定会他们长存怜悯。所以今天就因为遇到这个事，我就想说一下我心中的感想我觉得这些也应该是合乎圣经的说法的所以求主安慰这位姊妹的心，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更多的活出基督的样式，让我们周围的亲人当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能够感受到神的存在而且当我们亲人不反对我们的时候，其实就是圣灵在他们心中做工愿我们把我们的亲人都交托在，全然交托在那个慈爱的那双慈爱的圣手上在他的触摸之下，我们人都会重新恢复活力我也相信在天国我们会看到很多我们所意想不到的亲人朋友这就是我的盼望因为我相信的上帝是一位比我们更有慈爱更有怜悯的神，他更了解人的内心愿主与我们同在，阿们。